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利未记第四节跟第五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今天讲台上的讯息是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周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谢主啊。诶，有李兄在啊？我也是主耶稣已经救，已经把他那个啊，不是，我说已经好了，完全痊愈了，不是那个意思啊。好，我今天讲的是利未记。利未记是因为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在追求啊。那利未记其实它是大家在读的时候很可能觉得说它就是很多祭祀的条例啦，很多的要求条款，其实它里面有它的意思啊。啊，我们现在我今天读的就是利未记一章四到五节啊。那啊，我们刚才有读过它的经节哈。那在进到那个负担中间，我还是把利未记介绍给大家啊。它有一些很蛮重要的点，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还必须有的啊。利未记它的本书原名呢、啊、叫做亚罗告，就是那个希伯来文啊，意思就是说他呼叫。所以如果你看第一，如果你可以有圣经哈、啊，或是手机都可以找来，我们一起来利未记哈、啊。你用你的手机啊，或者是你有圣经的啊，到利未记。因为我待会要读一些经节啊。他一开始就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啊呼叫摩西。这个亚罗告啊，就是这个呼叫的意思啊，呼叫啊，那个董弟兄，那个他会干扰，你们看到啊，呼叫哈、啊，所以他那个原文，他的原来的书名就是呼叫，他在会幕中啊，把摩西呼叫，没有了，好，我再回去哈。那在74译本是用希腊文翻译的哈，他把它翻成那个Luticon 所以英文就直接翻成 Leviticus， 那我们中文就译成利未记哈，因为它是利未支派叫 Levi， 它是从那里的，可是它真正的希伯来文圣经的名字是呼叫的意思，就帮你啊从呼叫出来，好，那他讲的是利未支派啊祭司的手册。原则上他会，其实他里面讲的祭司，弟兄姊妹们，祭司并不是所有利未人可以做的。利未人他只做什么事情？他做那个圣殿服事的，例如说要扛那个帐篷啊，要扛约柜啦，要准备那些东西的，就好像我们弟兄姊妹来服事教会哈、啊，我们做事工上的，那是利未人的。祭司只有哪个支派可以？利未人支派哪一个家族可以做？亚伦的子孙。所以原则上它不是真正是关于整个利未人的，应该是说属于祭司这个支派亚伦的，不过因为亚伦也是属于祭司的那个利未支派里面的，所以他们就把它取名叫利未记。作者是摩西，有两个说法，一个是主前1500年，一个是晚期大概主前1290年，那确定是摩西五经啊，其实他们早期的那个旧约的那个希伯来文五经，他们整个叫做 the pentacle， 啊 ，pentacles， 它是整本的哈、啊。所以你看现在的那个犹太人，他们读的就是五经一册来读的啊，像大家有一点认识了哈、啊。那利未记，他讲的既然是献祭哈、啊，那他的目的哈、啊，这个目的我们要很清楚哈。啊，虽然他好像列了很多的细节，你要怎么杀牛杀羊，要怎么献祭干嘛哈，可是他说到目的呢，他说像以色列祭司啊如此能够详细的说明侍奉神的圣所的条例啊，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确保神继续与什么与他的子民同在，那是整本利未记的负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记得 他之所以要我们提醒我们，你要这样献祭，你要这样做这样做，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维持这位基督耶稣的神与我们同在。那有时候我们如果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会进到那个律法的要求里面去的。那第一步要怎么做，第二步，可是我们把目标放在律法上的时候，却把整个他真正的他的负担呢、忘掉了。利未记真正的负担是希望我们这个人透过祭司的条例，让我们跟我们这位的神一直有同在的关系。所以这个大家要清楚哈，它内容有三部分哈，就是一到十六章是献祭与洁净，十七到二十七章是讲圣洁，然后在二十三到二十五章里面有提到节期，就是所谓的安息日、节期啊，还有什么安息年跟什么禧年啊。安息年是每隔第七年，而禧年是四十九年之后的第五十年。那在禧年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你本来，例如说你本来是以色列人，可是因为你生活了你比较困苦一点，你把你的地啊卖给了同样的是兄弟兄姊妹了，你卖给他们之后第五十年那些都要归还给你啊，所以第五十年都要给你，那就是那个地也不再耕种了啊。所以就为什么叫禧年，就这个意思，所有人都在喜这个喜乐的里面哈。献祭哈，献祭我们知道有五种啊，所以这个我再跟大家讲清楚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如果不是那个的话，有时候我们会解释的不是很清楚啊。第一个是燔祭，燔祭你们知道就是所有东西都要烧，记得吧？就是他那个坛哈。他所有的你整只你奉献牛羊什么全部放在那个坛上烧，没有一件留下来的，整个烧，我们叫燔祭。燔祭献燔祭的目的是干嘛？要取得神上帝的眷顾，得到他的恩典。所以我们献燔祭的目的是希望上帝来眷顾我们，这是燔祭哈。这是燔祭。那第二个祭是什么祭？素祭哈。素祭就是它有一部分是拿来奉，只是一部分拿来烧，其他的就给祭司啊。素祭就是它就是那个如果是英文他们叫 cereal offering 啊，就是麦啊什么的，就是素祭啊。它是目的是什么？为了 thanksgiving 感恩，还有 secure 啊 holy 啊 divine goodwill， 就是巩固那个神圣的善意。所以我们献素祭的时候，是我们就好像我们感恩节献上我们的感恩，一方面我们希望神在我们身上他的在我们身上有好的心意旨意，他能够在我们身上继续的巩固，这是献素祭的原因啊。第三个是所谓的平安祭啊。平安祭的目的是什么？平安祭就是我们把平安祭就是把那个什么烧掉，它的 fat 脂油啊，还有那个包着内脏那些不好的烧掉，那其他的肉留给谁？留给祭司。所以完全烧的只有燔祭，其他没有全烧。素祭是拿一部分来烧啊，平安祭是把那些肝脏脂油烧了，其他是留给祭司哈。平安祭的目的是什么？表示我们对上帝的什么感激，对神的感激，还有跟他有团契 fellowship， 这是平安祭哈。你们要这个要记清楚，因为你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搞混了哈。赎罪祭呢？赎罪祭也是一样，赎罪祭也是一样，把脂油所有都烧了，所有的肉也留给祭司哈。赎罪祭需要就是我们要从罪恶或污秽中来得洁净的目的，这是赎罪祭哈。赎罪祭不是说我犯了罪哈，我求主赦免了，不是哈，了解吧？我们这个人必须要从罪跟那个不洁净的东西从里面得到洁净，这是赎罪祭的目的。所以常常我们说啊，赎罪祭就是我今天我犯了罪了，我做了什么神不满意的，我就献赎罪祭。不是，那个是赎愆祭。所以你慢慢要清楚了哈，不要注意你们那个赎罪祭是说我们的生活常常不很容易跟那个罪有关，我们这个人常常在罪恶中间，常常在不洁净的啊，我们必须从这里面被圣别出来的时候，我们为了这个我们献什么？赎罪祭。那赎罪祭，那赎愆祭大家就清楚了哈。赎愆祭就是有三目的，为什么要献？因为第一，干犯圣物， 就是说圣殿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圣的，可是因为我们的初心啊，或是我们根本不注意那个这些神圣东西，例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啊，请你们要听啊，我没有那个，不要对号入座啊。例如说这个讲台在主日的时候，这个讲台是圣的啊，那我们上讲台的人呢，我们这个里面的心啊，要怎样，要圣洁的，我这个人对神是对的，所以主日的讲台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上来的。这个就好像摩西啊，摩西那时候站在一个地，他说这个地是圣的啊，所以并表示主日讲台啊，就是说你可能来主日之前可能做了一些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没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是不应该站在讲台来的啊，不应该站在讲台来的。你明知道有些事情神不让你做的，你却犯了，可是你里面，或者是你里面对弟兄姊妹还是有一些不好的感觉啊，或是啊对弟兄姊妹有怨恨啊干嘛，如果还这种感觉在的时候，原则上是不能来讲台上服侍的，因为这个讲台是什么，是神圣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啊，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或是我在讲台上面那个，或者是那时候有陈设饼啊什么，不小心把它打翻了干嘛的，或者是你滥用，例如说明明是奉献给神的事物，你拿去给自己来用了。例如说你家里缺啊，今天要请客了，没有盘子了，我就到那个陈设饼那边把盘子带回去用啊，要喝酒没有杯了，我把那杯带回去用，这个就是干犯了圣物了哈。还有这个，你看犯的律法是属于属先祭，不是说啊，我说了你做了，你我说不做你不做，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主耶稣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律法要求，他跟你讲你知道，你却还是不去遵守的，这个是属于赎前祭啊。所以我们赎罪祭就是说，我要跟这些圣别，我献我的赎罪祭，可是我干犯了律法，我献我的赎前祭。同样的，我得罪了弟兄姊妹，我也献什么，赎前祭。这样了解了哈，我可能在服事中间或是在平常生活里面有得罪的人或干嘛，我那时候的他们就要献赎愆祭。因为你在干犯圣物，你主要你做你不做了，你干犯律法，你得罪人的时候，你里面如果有内疚，你就必须要来献什么，赎愆祭啊。那这五种的祭在新约的时候都被什么所代表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考虑有这么多啊，我要今天得罪人呢，我献赎愆祭，今天我要圣别，我献赎罪祭啊，我要表示对上帝的感觉，我献平安祭，对，那我要愿神继续的眷顾我，我献燔祭，那我感恩，我献素祭，那这些所有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耶稣基督所预表的。所以旧约时候有很多的条例啊，可是我们现在是主耶稣所代替了，可是我们还是要清楚，所以我在这里把五个祭哈跟大家讲清楚，你在往下读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了，了解哈，就不会把它混在一起了哈。所以如果现在我在问你们，如果我们刚犯的律法，我们要献什么祭啊？赎愆祭。我希望我被圣别，跟罪无份无关，我要献什么祭？赎罪祭啊。我求主来眷顾我，保守我，我要献什么祭？燔祭啊。我愿意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平安的关系，和平的关系，我献什么祭？平安祭啊。那我也感恩，感谢主这一年2019年来照顾我们啊，常常来保守我们，他常常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美意，我们要献什么祭？素祭啊。那这个就是很清楚了哈。那献祭的话，所有都烧了，只有什么祭？燔祭啊。那把其他的都是把一部分献，其他给祭祀的是什么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就是把那个脂油 fat 啊，跟那个包着那个肝脏什么烧了哈，那个就是，那其他都留给谁？留给祭司啊。那所以就大家清楚了哈，这五个祭。那时候那个帐幕的那个布置表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这个清楚。那时候帐幕要记得啊，帐幕是矩形的，长方形的哈，旁边就是围起来的哈。你看那里，我们就说里面叫做外院子，就是扣压的哈。 帐幕进去，它的入口在哪里？在东边，东边，所以是东边进来的。你慢慢了解这个，就会知道为什么约书亚要起营的时候，其实你们读起来，如果真正读是很有意思的。那约书亚他们是要打仗的嘛，到处要迁徙的，所以他们十二支派呢，地位支派专门负责搬运这个东西的。所以你要如果要搬的话，你能不能说啊，给我三个月时间，我慢慢搬呢？这不可能的，他们要很快哈。所以他们这整个设置啊，佩戴的方法哈，怎么什么人去搬什么人，你好好读的话是很讲究的。所以圣经的确是神的智慧。有时候我们好像读啊，就这样了解，其实你真的认识之后，很小的细节都有神的安排在里面。东边是入口啊，所以那个有西墙。啊，西墙，今天在以色列西墙是做什么用的？就是哭墙，他在那边哭啊，西墙啊，那北边，那我这个，啊，它叫北墙西墙哈，是北墙西墙进口哈。这个一是什么？这个是一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圣所，这个是会幕哈，整个是那个帐幕哈，这是圣所。二是什么？至圣所。三是什么？约柜啊。那个四是什么？圆圆的东西是什么？洗盆，洗那个什么？你的宰杀之后你要洗啊，就放在这里洗。那这个方，这个五是什么？铜祭坛。所以我这边，你想想看嘛，如果你要献祭的，在这边献祭，你宰杀之后，对不对？你要洗你的奉献的，就这洗了。那要烧的，这边烧干净的。第六就是说，你烧的灰啊，那个灰烬啊 ，ashes， 就放在这里。这个有可能在这边，也可能在北边，不一定哈。那假设是在这里，所以基本上他们所有的那么敬拜的中心，就是在帐幕 tabernacle， 在旁边都是驻扎什么？他们所有的帐幕啊，就是弄在旁边。所以你想想看，这几千几万个那个帐篷啊。中间就是所谓的帐幕，就是他们的敬拜中心。那你再想一个图画哈，他们是一个沙漠地带，那整片都是几千几万个那个帐篷在那里，中间就是这个。然后白天有什么？从这里啊，至圣所白天有什么？云柱，晚上有什么？火柱。这真是很神奇的东西。你想想看，你在一个，就像你现在，我不知道在加拿大有没有沙漠哈，你想到那个阿里中南那个沙漠去好了，那几千几万个帐篷在那里，以色列人住嘛，中间有这个，你白天啊看到这个敬拜中心圣所里面哈，有一个云柱出来的，你晚上啊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有个火柱的。如果是以色列人的话，你这样看到，你有什么感觉？不得了，不得了！而且那个跟着他们多少年？40年，这不得了的事啊！从那个真的有个云柱上来，晚上这边上了一个火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没办法像以色列人经历那种奇妙的景观哈，可是你把它想象。可是在那样的情形里面，他们有没有犯罪啊？还是犯罪？他们是不是应景的百姓啊？还是应景的百姓？如果今天是换作我，我白天看到从我们闽南堂中间伸出个云柱的话，对吧？例如我举个例好了，那全世界新闻报道都会集中的 CNN 啊什么全部都来了，那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不是俯伏敬拜吗？对，晚上还有火柱啊啊，从闽南堂伸出一个火柱，不是在 barbecue 啊，有火柱出来哈、啊。你想想看那个光景，可是他们这样看了40年之后，在40年中间，他们却没有因为看到神的作为而心里面有一个什么顺服的。啊，那也同样的发生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啊。我们可能做基督徒了，可是我们也经历到神的作为的，也看到神的奇迹的，可是我们里面这个人。可能还觉得说啊，也不过是如此吧，这不得了的事哎。可是我们久经了，也把神的东西然后当作很稀松平常啊。今天祷告主医治了啊，本来就应该如此嘛啊。 啊，今天呢，我今天那个的圣经里面帮助我的啊，不啊，主耶稣不就是要这样子吗？啊，所以神说没，神说既然是这样子，他就给我们看到了啊，他知道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心思想法，所以他也跟我们讲说，他还是希望说没关系，你们还是要做什么献祭的工作。献祭就是我刚才讲那五种祭，他说尽管你们看到这种云柱火柱可能里面的感觉不是很深的时候，可是为了维持我跟你们的关系，你们还是要必须过一个什么献祭的生活啊！我们天天都要过着一个生活，献祭，献祭的生活，不是说我过一阵子再献祭，也不是节期，而是应该每天我这个人的生活就是一个献祭。献什么祭？献燔祭，献什么素祭，献平安祭，献什么祭？赎罪祭，献什么祭？赎全祭。啊，所以四节到五节，它这个其实是很基本上是我们一起念来，他要按手在燔祭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啊，所以基本上啊，他第一个要做什么？你想想看，你把牛跟羊啊，今天如果是你想要献祭的，啊，你把家里养的牛啊，然后而且是那牛是要什么规定的？是无瑕疵的哦。一点没有斑点无瑕疵，不能有一点病，什么都不行的那种牛才可以献哦。啊，你把它牵过来了，你第一步你牵的时候，即使在面前，你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你要把你的手按在你要奉献的牛或羊的上面。奉献之后呢，你要看哦，如果你放上去的时候，神变什么？悦纳。啊，所以神悦纳了，不是因为祭司哦。神悦纳是因为你这个人愿意把你的手放在哪里？放在你所奉献的身上，你跟你的牛羊有什么有连结了啊？这个是有讲究的，所以我说啊，我们把牛羊交给祭司，神就悦纳了，因为是祭司是神所喜悦的，不是哦，而是说你把你的手跟你的奉献的祭物一连结的时候，神便喜悦了，然后就为他赎罪。之后你要做什么事情？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怎样？要把你的牺牲怎样宰了？要宰公牛哈。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呢，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的门口，然后又堂的周围洒血，就耶稣的血啊。所以杀的人，杀那牛的是谁杀的？是你奉献人杀的。那我想，一只牛，我要我杀，我可能杀不了啊。不过他的确是这么讲哈，要杀了。那有什么预表呢？这是什么预表呢？啊，就是献祭的礼仪啊，不可少的两件事情。啊，我们来圣经，我们来读来三章二节啊。刚才是一章四到五节哈，我们来看三章二节。我们把所有的不同的祭哈，既然有五种祭啊，它其实这两个都是共通的哈。你来看三章二节，啊。啊，我念给你们听哈。他说，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门口。啊，一样，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也要把宰了哈。三章八节，啊，三章八节，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前，也是一样，要按手，也把那公牛宰了。四章四节，啊，四章四节，啊，他要牵公牛到会幕的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也是一样啊，同不同的祭一样，这两件事是同共同的。四章十五节，十五节，会中的长老就要怎样？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怎样宰了啊，也是一样。四章二十四节啊，二十四节，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 所以不同的祭的奉献方法，这两个都没有变的，都是你要按手在你的奉献的牺牲头上。牛预表就是羊啊，这些哈牛羊，然后呢，你要让在耶和华面前把它宰了。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奉献啊，你已经这两件是共同的，你要把手放在头上，然后要在耶和华面前把它宰了。啊，所以那按在头上是什么意思呢？那你说你我把牛羊牵到，为什么我要按在头上呢？按头上耶和华才喜悦呢，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啊，它第一个哈，代表是什么？认罪，承认自己是什么罪人。你奉献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奉献？啊，对呀，大部分都是我们大部分奉献的话，当我们喜悦感恩，我们会奉献。可是常常时候我们把那个他们到我们愿意奉献给神，大部分我们都想向神有所求啊，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子，可能里面有罪疚感，或是求神让我跟这世界有分别，不再犯罪了。所以我一按的时候呢，就预表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什么，我是罪人，我承认自己是罪人。当我们愿意承认的时候呢，上帝就什么悦纳我们，这是他意思。可是常常说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们跟他祷告祈求，我们希望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做事的时候呢，我们都忘了把我们的手按在我们的牛身上，我们就直接跟神说，主啊，你来帮助我，我们都忘了做一步件什么事情，主啊，我是一个什么罪人，求你啊赦免我。所以当我们愿意这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他就悦纳了。所以他说，你的手按在牛头上，神便悦纳，成为你的赎罪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第一步按手啊，您在这个就是说我认罪，我自己是个罪人啊。第二个呢，然后这个奉献的东西是谁的？是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你的牛或羊呢有一个连结，它是属于谁的？属于我的，我今天摆上给神的是我的，是我自己的啊，不是跟别人借的，也不是跟别人买的，就是我的，我自己的啊。然后在又一表什么意思呢？我把我的罪怎样转移到谁身上啊？转移到这个牛羊身上，我要奉献的牛跟羊就是我的什么替罪品，是我的替罪品。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所以你在奉献的时候，你把你可能你这个今天或是一段时间所有的罪的时候，你一按手的时候，一方面承认你是罪人，一方面你把你的所有罪都放在谁身上啊？那个牛或羊的身上，那他就是替代担当的你所有的罪了啊！所以我每次一按手有他的预表，主啊，我是个罪人，可是这个是我自己的，我也把我的罪都转移到这个牺牲身上了。那耶稣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啊，耶稣是我们的什么替罪品啊？啊，他担当我们的罪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这个人所有的罪愆都在他身上了。耶稣也是我们什么？他就是我们的燔祭神啊，就是他，他就是我们燔祭神。那也是我们必须找谁来认罪啊？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次要认罪的时候哈，你一定要找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没有资格充当那个没有瑕疵的牛或羊，懂这意思吗？那个奉献的牛羊必须要无瑕疵的，完全没有脏污的，一点疾病都不能有的，全世界只有人类以来只有耶稣够资格。可是常常说我们到上帝面前来认罪的时候，我们就忘了带谁了，我忘了带耶稣基督了。了解这意思吗？因为只有他才有资格替我们什么 赎罪。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办法替自己赎罪的？我们没有资格。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说，主啊，你怜悯我，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我所做的，这当然没有错。可是你忘了把谁带进来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求神来赦免我们，跟神有连接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说上帝啊，感谢你，你知道我罪人，可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死了，他担当我所有的罪，所以因着他，我在你面前就不再是一个罪人。我们要这样祷告的时候，神才能够喜悦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少把耶稣基督放里面，就是直接说，主，你来赦免我，我是个罪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找谁来认罪？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够资格，我们这个人不够资格啊。所以那我们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着耶稣基督的代死，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义，就是说我们满足这公义的要求，我们在我们的上帝面前不再被定罪了，而是一个公义的人了。而这一切的成就是谁替我们完成的？耶稣基督。所以你想想看，你按手的时候，一表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个是要认主啊，我是个罪人，对吧？第二个是说，主啊，感谢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代死，让我这个人在上帝面前是没有罪的。如果我们愿意叫这样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不会有那个罪疚感，也不用再献什么赎愆祭了。了解这不一样吗？也不用再像那旧约时候要献祭的，我们只要把耶稣基督带进来就可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取代所有的祭了。所以你愿意说，主，感谢你，主耶稣替我，他就是我的赎愆祭，他就是我的赎罪祭，他是我的平安祭，他是我的赎祭，他更是我的燔祭。我们把耶稣基督一带进来的时候呢，神所有的心意都因为他的代死，他得了完全。而这个按手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可是常常时候我们忘了去按手了。我们跟基督耶稣有没有一个生命的连结啊？我们跟我们基督耶稣有没有知道说，只有他才能够替我赎罪啊？我们清楚说，我在祷告中的时候，我愿意把基督耶稣也带进来，就按手啊。那杀牛呢？这就不太了解了。你按手比较能够清楚。那在神面前杀牛是什么意思呢？我再帮大家看一下。预表第一个哈，预表什么？耶和华是什么？审判的神。因为耶和华他是审判的神，对吧？他会审判嘛，所以我们在面前要牺牲奉献嘛，不然你干嘛要去献祭呢？你不是就是第一个知道他是一个会审判的神吗？要不然我们干嘛献祭赎罪赎愆啊，平安啊，感恩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会审判的上帝啊。我们所作所为他都知道，他会审判啊。这个是预表哈，他有这意思。第二个呢，耶和华也是什么？公义的神。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说神不偏待好人，他也不偏待什么坏人，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什么？他都是一样的对待的。他不管你是高官达官贵人啊，或是收入多少，或者是没有收入，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他看重的是你有没有罪，他不是看你这个人是好不好人。他不看重你的行为，他看重你的心啊。那神他是公义的，因为照我们这个，我们没有主耶稣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啊？有没有办法？不可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每天就那我在每个人后院都要开始养牛养羊啊。那以后到你们到弟兄姊妹家的时候，后面就有羊叫喵喵那种声音啊。那没有钱就养鸽子嘛，献鸽子啊，对不对？那开始有人在种大麦小麦啊，都不用这样子啊。可是它是公义的啊。然后他又预表什么呢？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对，所以只要犯罪啊， 要付公价，公价就是死嘛，所以要杀公牛嘛。啊，这对我们也是一个，这是事实啊。他是一个审判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我们也知道，神说你犯罪的公价就是死。那这个死不单单是指一个肉身的死，它也代表一个属灵的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犯了罪了，做了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里面这个人可能跟神开始没有什么，没有交通了。所以为什么要恢复交通？我们就要献什么祭？记不记得？要跟神有团契啊，平安祭，要平安祭，了解吧？啊，所以我们每次开始有觉得里面干枯，祷告好像神也不太听啊，或是好像做错事，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那如果照圣经来讲，旧约说的啊，你看来读罗马书6:23，我们一起念来，因为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啊，所以我们犯了罪，我们要付出一个工价，就是我们可能属灵的死。虽然我们肉身还活着，可是somehow我跟我的神，跟我的上帝没有再有那个亲密的关系了。别人在祷告好像很享受，我祷告起来就比较没那种感觉了。那我看到别人祷告的时候呢，啊，他这个人怎么会这么进入，我没办法。那有可能我们已经开始跟神没有那么亲密，那多多少少可能都跟这有关系哈。那他的预表，那意思呢，耶稣的血就是是什么？是公价。嗯，所以他今天我们的罪的公价谁已经帮我们付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了。所以你也不用再担心你要不要去怎么付了，你也不要去想说啊，今天我犯罪了，主啊，我犯罪了，我天天自责啊，然后啊，要怎么来负担，来赔偿？不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他已经为我们流血了，他已经帮我们付了公价了。同样的，耶稣的血跟死，他平息了什么？神的愤怒。所以他付我公价了，他也平息了，他也让我们不受神的什么审判了。所以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可以来到神面前，不用担心那么多了。第三点呢，他也满足什么？神公义的要求了。所以耶稣基督他这个公牛的死啊，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同样的，在罗马书6:23，我们一起念来，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直接啊，照样怎样，基督的恩赐所赋予我们的义，能使我们获得永生。后面我讲那句就是他直接的翻译的意思啊，我们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他直接的翻译啊，就是照样基督的恩赐所赋予我们的义，能使我们获得什么？永生。那这个义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啊。所以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满足神所有要求，那我们这个人不再像旧约时代必须要按手，必须要杀祭物，我们完完全在恩典里面。不仅如此，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这个人不再有死亡。所以当就是4:5，其实就把新约很重要一个救赎的重点已经帮我们讲出来了。它不是一个外面你看的就是我要奉献牺牲按手把牛杀了，不是单单这样子的哈。所以慢慢的可以了解，不管是旧约新约，你要是真的把它都可以连贯在一起的。旧约所提的，新约所讲的，旧约所预表的，其实都是一致的啊。所以我就帮助弟兄姊妹们借着这1:4-5哈，让你们更清楚。那前面我带进了各种记哈，也让你们了解啊。所以应用哈，来我们一起念来，我们要依靠耶稣的真实和真实的工作，凭信心来到主耶稣那里，在神的安息中将自己完全。什么叫做耶稣的真实？什么叫耶稣的真实？这个你们好好想啊，就像那天弟兄们讲，昨天的 Milton 医生才分享的，他说他以前读圣经，他很喜欢读，后来他发现读圣经之外，他还你要做一个工作是什么？要去做什么？深思嘛，对不对？要 meditation， 要 devotion 哈。 所以我想什么叫耶稣的真实？耶稣的真实就是说，耶稣，请弟兄姊妹们，你祷告的时候，你跟当你第一次说主啊主耶稣的时候，你里面是什么感觉的？啊，还有你在旁边听到有人提到啊，我是基督徒，我信主耶稣。当你听到那主耶稣三个字的时候，你这个人里面的心腹啊，你是怎么来反应的？他对你来讲是一个宗教的信仰吗？别人讲主耶稣的时候，你的反应就是说，哦，他只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吗？还是等你一听到主耶稣的时候，你里面的感觉，主啊，太好了，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这一生真的是没什么意义的。我很感谢你，在我经历苦难的时候，你不仅是宗教上的救世主，而是你是真正的在我孤单无所依靠的时候呢，是你亲自来安慰我的。我可能看不见也摸不到你，只有圣经里面提到你。虽然你距离我是2000多年前的人物，可是当我听到主耶稣的时候，就好像他就在我旁边一样。别人可能不认识你，可是我对主耶稣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对我来讲是又真又活的人。这是我讲，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只有这位耶稣基督能够清清楚楚地了解我里面的感受，也只有耶稣基督对我来讲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弟兄姊妹们，人的友谊能不能长存呢？父母能不能陪你一辈子？子女能不能在你膝下承欢一辈子？不可能的。只有谁可以永远陪着我们？主耶稣啊。所以他是真实的，他是实实在在的，你里面清楚得很。这就是耶稣的真实，他不是一个字句道理啊，他就是我们生活的经历。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你里面慢慢慢慢的，你这个人就觉得你这个构成，我们讲构成就有耶稣基督在里面了，啊，还有他真实的工作，你这个人活生生的，你的改变，你对主耶稣的认识都是实实在在的。就好像刚才那个心如启一姐她的见证，她的变化对她来讲就是真实的。我们别人看，哦，感谢赞美主，主在你身上有变化了，可是本身的人他就特别知道，主啊，若非你来改变我的话，我可能还在以前的光景里面呢。所以他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都是真真实实的，有血有肉的，不是一个字句道理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依靠什么？什么叫依靠？圣经里面讲依靠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按手哈，就是依靠的意思。按手的原意啊，就是你把你整个人靠在那上面啊，意思就是说哈，那依靠就是按手，我依赖他，我把我整个人我的罪完全放在他身上啊。所以我们要依靠啊，我们整个人要来依赖耶稣的真实和他真实的工作。而且要凭什么来到主那里去？要凭什么？凭我们的信心。我们每个人的环境都不少了啊，我当然常常想说，就算我们在北美这么舒服的环境里面，每天的挑战没有一个人比人家少。所以有时候我们外面的环境挑战也罢，里面这个人的情绪作用也罢，工作环境什么，我们挑战很多，可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凭什么？凭信心。凭信心。可是信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要依靠什么？耶稣的真实和真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认识的耶稣还只是圣经里面的耶稣，你所知道的基督还只是人家所谓的那个坐在宝座上那个就好像拜拜一样那个基督的话，我们的信心是不可能有的。就是因为我虽然软弱，我虽然有失败，可是我愿意依靠这个真实的基督耶稣，我在失败中我愿意知道耶稣在我身上的变化工作是有血有肉，我里面是蛮有感觉的。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上，我这个人才能够凭着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如果我们的生活上并没有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真实， 有没有耶稣基督真实的工作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都还是假的。只要有一天你失败了，是他把你从炉灰中捡起来，就像约伯一样。有一天你在困境中，因着你的祷告，他不是把你困境中带出来，而是他把你开路，让你凭着自己的辛苦努力再走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你的信心就是真实的信心了。这个信心能够让我们来到主耶稣那里，而且是在什么神的什么安息中。所以我们环境很多了，可是我们真正知道有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真实工作的人，我们是蛮有安息的。我们的子女可能可以会很多问题，我们工作可能，可是我们蛮有安息。那最重要的呢，我们可以把自己怎样完全的什么交给神，交给基督耶稣啊。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哈，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所以我的结论就说哈，来我们一起念来，耶稣的血是为我们的罪和义，是你的信仰救了你，让你可以走上平安和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是什么救了我们？血，哎呦哈，可是也是我们的什么信仰，也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这个人啊，也不要认为我们好像不够，或是我们是软弱的器皿。真正能救我们的，除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留的宝血，他的救恩也是因着我们的信仰。那今天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基督徒了，主可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往前了。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有祷告来。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是我们的那个燔祭，感谢你是素祭，感谢你是平安祭，感谢你是赎罪祭，我们更感谢你也是那个赎愆祭。主啊，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献上我们这个人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像旧约里面在旧约所预表的，我们愿意按手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其实我们就是那个罪人，我们要按手在基督耶稣这个牺牲的身上。不仅如此，为了满足你公义，为了满足你的要求，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这过程里面，求你再次提醒我们，提醒弟兄姊妹们，主啊，在我们祷告中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耶稣基督带进来。我们是靠着耶稣自己，但也是靠着他的宝血，也是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今天才可以容易得救。主耶稣基督才在我们身上有真实的工作，能够变化我们里面的人。主，我们把我们这个人再次的交托给你，愿你的恩典长存，主耶稣的信实不变，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身上继续做他变化的工作，为我们有2020有更好的一年，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把我们基督耶稣他的救恩，我们一起来带着感恩的心奉献给我们的父神。这是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